中国各主要城市和大学发生的抗议习近平动态清零的白纸运动逐渐平息，但其惊人的效果和深远的影响呢，已经彰显。在动态清零松绑已成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中，最近几天呢，我们看到又有近十所大学发生群体抗议事件，敦促校方结束校园封控，允许自由返乡，并仿效白纸运动的口号模式，要求校领导下台。另一方面，海外留学生的接力抗议活动方兴未艾，深刻改变了以往留学生社团一片粉红的政治生态。白纸运动把习近平拉下神坛，江泽民逝世以来，人们以各种形式保江贬习，借题发挥，发泄心中的不满。那么白纸运动如何改变习近平的一尊地位？习近平的严厉镇压会不会适得其反？政治诉求的抗争还有没有可能死灰复燃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白纸运动明火熄灭，暗流依然涌动。我们邀请到的这个两位嘉宾，一位是独立作家慕容雪村，慕容先生您好。好的，另外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张博士您好。
许博先生好，慕容先生好，
好，
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会在这个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两个星期前，中共各主要城市和大学抗议习近平清零防控政策的这个叫白纸运动呢，在中共当局强力镇压下逐渐平息了，但是这个转瞬即逝的抗议活动效果和影响却没有消失。我首先来请教澳大利亚的慕容雪村先生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啊，目前中国严苛的清零防控政策的这个逐渐放开呢，其实就是在白纸运动的压力下实现的，可不可以这样说？
因为中共很著名的黑幕政治，我们很难知道他的重大决策是怎么样做出的。同时你看他见证七十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向抗议反抗妥协过，那么这次会是例外吗？在我看来，最近的这种逐渐放松，我相信并不是我确知，我相信一定跟最近的抗议有关系。那么这也是为什么白纸运动它之所以重要。这次白纸运动呢，它我觉得从很多方面都有非常深远而且重要的意义，也是从一开始就提出了非常坚决的口号，比如打倒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些呢我在远方看的真是也是感觉惊心动魄，而且感觉十分的振奋。那么这样的运动呢，当时呢在连许多城市都同时在爆发这样的运动，习近平显然是知道的，后来他对欧洲理事会的主席团他们讲的时候，他显然知道这些抗议，那么这样的放松的政策显然是他一个人做出的，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会不会这就说明了习近平其实是害怕民众的抗议，害怕让他下台的这些呼声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切入点。
那么慕容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请您简要回答我一下就好。您说呢，刚才习近平显然他是知道白纸抗议运动的，但是他知不知道白纸抗议运动呢提出那些口号，包括不要终身制，不要要习近平下台，他会不会知道这些口号？
这个我很难判断。长期以来呢，我有一个理论，我认为习近平不知道自己的外号，虽然14亿人都知道这个外号叫包子，但我觉得他本人不知道。因为他第一呢，他不会上网他也不用社交媒体，那所有的信息呢全是别人过滤后反馈给他的。
是的。
而那些极端对他不利的信息呢，是无论如何到不了他手里的。
没错。
所以呢，我倾向于认为他知道有抗议游行，但我很倾向认为呢，他认为这些抗议游行主要是针对过于严厉的风控政策，而不是针对他本人的。
好的。
所以，
好的，那么慕容先生呢解答了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外界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他究竟知不知道抗议运动中有人提出了直接针对他的口号，因为在专制制度下呢，下面的人不一定会把这些东西都告诉他。
对，
我们看到，对，我们看到白纸运动除了取得重大成果之外，其唤醒民众的影响更是不容小觑。最近几天我们看到武汉大学、南京工业大学、青岛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等三所大学，全国一共有将近十所大专院校呢，又接连发生了群体抗议事件，敦促校方结束校园封控，允许自由返乡。有些学生还仿效白纸运动的口号模式，要求校领导下台、校领导下台等等。好，那么我们请教这个纽约张杰博士啊，您怎么看学生运动的这个后续发展？这跟白纸运动有没有关系呢？
白纸运动啊，非常的伟大，因为这是我中国的年轻人和中国的市民啊共同自发的啊一种无大台的抗争。它一个最好的问题就是说，它是一个逐渐克服恐惧的问题。恐惧的过程，那么中国人一旦克服了恐惧，那么他们的诉求不会就此停止，还会在政治诉求其他方面仍然会继续的这一种，抗争或者继续的努力，大家知道12月7号，国务院又出台了新十条，动态清零的新十条，在这新十条里就已经大大的放松了防疫的管控。比如说啊，这个对轻症可以居家隔离，并且呢，你如果你愿意啊，是采取一种自愿的方法集中隔离，这就排除了过去的强制啊入室、强制转运啊，或者强制把病啊患者送到方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样呢，就会大大的激励中国的啊学生啊，让他们呢知道抗争啊，是可以得到权利、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使他们有一种信心。虽然目前呢，因为习近平放松了这一种管制，可能这个抗争运动呢会处于一种平息的状态，但是呢，反抗不会停止。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是中共，他肯定要秋后算账啊，对学生进行迫害；其次呢，他这一种目前的这一种政策不是短期的，他有一个长期的规划，所以说中国的北韩化，还有中国对台湾的问题，再加上中国经济的危机等等这一系列所以学生他是必然会反抗的。也就是我之前多次说过的，就是中国人有一个新时代，习近平也有一个新时代，中国人是想走进宪政民主，而习近平是希望回到毛泽东的集权主义时代，所以这两个时代无法兼容，他只能是狭路相逢啊，这个双方拼死一搏。所以说，这个虽然目前是消停，但是中国的抗争的地火在燃烧，总有一天，这一天并不遥远，一定会让中国燃起熊熊的大火。
好的，那么两位嘉宾都阐述了我们这个白纸运动它的意义，还有呢它的影响最近中国各大学大概有我刚才讲到近十所大学又发生抗争，当然没有政治诉求的这样一个抗争了，在官方的强烈镇压之下，但是呢显然他们是受到这个白纸运动的这个影响的。我们现在呢有很多推友，他们在回应我们美国之音这个时事大家谈节目在推特上的这个预告的时候呢，他们发表一些评论，我给大家呢选读一些。一位叫听者，他说3年之痛被一张白纸结束，请不要忘记勇敢的人们。 但是我们也看到呢，有许多这个人对白纸运动呢持有负面的啊不一样的看法。比如一位叫牧马山人，他说美帝在中国煽动白纸革命，企图胁迫威逼习总妥协于美帝的要求，奴役同胞。这显然呢是把白纸革命呢看成是境外势力，现在官方的说法。另外一位呢叫素质差出来看毛片的啊，他说如果不翻墙出来的话，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这个白纸运动，有个毛线影响啊。哈，当然啊，我们这位出来翻毛片的啊，出来翻墙出来看毛片的，他不小心看到了白纸运动，他这才知道这个白纸运动。这也从更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中国对网络风控的这个效果啊，这个控制有多么严密。好，我们回到我们节目的讨论。中国国内白纸运动的一个外溢效应，刚才我们谈到的是国内的效应，它还有一个外溢的效应，那就是海外留学生的接力抗议活动。两个星期前，国内的抗议运动现在是转入了低潮，但是海外留学生团体的这个白纸运动在上个星期啊，我们可以说达到了高潮。北美、欧洲、日本、澳大利亚，这个大批中国留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出现了自1964以来最大的海外华人团体抗议中共的一个运动。我来请教慕容先生，您怎么评价留学生这个他们的抗议接力活动呢？
四天前，在墨尔本的州立图书馆门前，我也参加了一场白纸运动的海外版。我站在一群年轻人中间，举了一张白纸，喊了几句口号，包括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隶做公民等等。我站在那里呢，跟这些年轻人也聊过几句，我也很钦佩他们的勇敢，但对我自己，我多多少少觉得有点羞愧，因为我觉得我本来应该在国内参加这样的活动的，现在，在海外参加这样的活动，那么让我多多少少呢，觉得面对国内那些勇敢的人们有点残酷，有点羞愧。那么怎么评价海外的这些策应或者是声援运动呢？我在站在人群中的时候，我就想，我们参加的这样的运动，可能没有办法直接改变中国，但它依然可以让过路人，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共政权，现在应该说是习共政权，让更多的人知道习的共产党政权有多么的蛮横，有多么的残酷，有多么的荒唐。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海外的声援活动可能无法直接改变中国，但依然有它非常重要的意义。我想做总比不做好。
好的，那么谈到这个海外留学生抗议的这个意义，海外版白纸运动的海外版的这个意义呢，我们看到海外留学生抗议运动遍地开花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说呢，它深刻改变了过去留学生社团一片粉红色的政治生态，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90后留学生盲目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心态。那么请教张博士，这方面您有什么观察和评论呢？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在这个2013年到2016年在芝加哥的西北大学法学院呢，我访问了3年。在这3年里，我跟这个很多留学生进行了交流，我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这个一代，他把他们称之为新兴人类，也就是00后啊，这种年代的孩子，他们呢有一个不同的特点，第一个呢，他们身上的确有比较强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所以你要说中国不好，他就跟那个很多教授就对着干，但是呢，他们是拥护普世价值的，所以他们身上出现了很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也就是中共的洗脑和西方的欧风美雨，它混杂在一起。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平的，也就是中国的制度跟美国的制度都是社会制度，虽然美国呢比较好一点，但是呢，中国 毕竟需要时间，所以未来中国也会走向美国，甚至比美国更加的民主。
嗯，
所以他们的思想意识里面没有说啊，我反对啊这个普世价值，我反对自由民主法治。他跟习近平走的这条路啊，实际上他们完全是不合拍的。
嗯，
他们的身上呢也有啊中共洗脑的痕迹，比如说慢慢来啊，这个中国的国情论。啊，然后呢，也有这一种啊，答辩车，啊等等这些东西，他们两者混杂在一起。但是呢，总体来说，这一群孩子们，他们没有经历过苦难，他们不知道文革，也不知道八九六四，很多孩子都不知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这是中共故意屏蔽啊造成的。但是带来一个好处，就是说他们没有苦难感，恐惧感会小一点。所以说当这种政权的风控最后导致他们的自由一点点不去的时候，他们也看不到了韩国的有一些好的剧美剧也受到限制，言论也不能瞎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终于忍无可忍，要站出来为自己的人权抗争。所以说这一代孩子，只是我们认识他们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个多重的视角去看待他们，不能简单的就把他们归结为粉红。这群孩子应该说他们是可以担当历史重任的。
那么张博士，我也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的观察非常细致，就是说呢，把这个在海外留学的这帮90后的留学生呢，他们的心理分析的非常透彻。但是您看没看到，就是这一次白纸运动，我们看到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还是日本等许多国家，大批留学生这一次出来，那么这跟以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对，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之前呢，他们我们看到的就是比如说在澳洲、在美国针对香港的这种反送中运动，他们呢是一种站在中国官方的立场，包括对维吾尔人的学者进行演讲，他们也是站在官方的立场。但是呢，他们你会发现这个里面很少有意识形态的类别，它就是一种民族主义，是中共洗脑的结果。但是他们又处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他们又见识到西方的民主法治，所以这一次呢，他们有一个政治觉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的学生向维吾尔族道歉，向香港人道歉。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给我们一种震惊和惊喜。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张博士说的这个道歉的这个情况，我们在海外看到了很多这样的视频。提到留学生，海外留学生小粉红这个问题呢，确实我们看到法国广播公司法广，它有一篇报道叫做《白纸革命唤起了留美小粉红》。他是这样观察的，他说美国大约呢有30万中国留学生，所有的中国留学生呢都必须加入由中国驻美使领馆组建领导控制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成为中国小粉红的海外群体。如果有哪位留学生不参加，或者参加了不听这个使馆的指挥，那么中国的警察就会找上他们在国内的家人，他们本人呢也要遭受政治审查，甚至将来回国找工作都很困难等等。这就在这篇报道呢，实际就解释了这个在白纸运动之前，国外留学的这个小粉红政治生态一片粉红这样一种现象。我想请教这个慕容先生下一个问题之前呢，请您简要您看看您在这方面的观察，这方面您有什么这个看法呢？
我在现场参加了那场运动，我们大概现场呢可能有个100人左右吧，大部分人都是戴着墨镜、戴着口罩，也就是说遮住了脸。100多人呢，对于墨尔本的留学生群体呢是非常小的一个数字，所以我倾向于认为呢，绝大多数的 是没有站出来的，站出来是极为勇敢的少数人，而即使这极为勇敢的少数人中，他们也要把自己的脸遮住，尽量避开镜头。这个呢，我想不能说明这些人不勇敢，而只能说明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多么的残酷。因为如果真正被录下来的话，那么他们自己跟他们的家人显然要受到连累甚至迫害。
好的，那么看来法广这篇报道呢并非虚言。我们还是继续来探讨白纸运动的意义。白纸运动另外一个意义呢，就是在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正式确立其长期执政的专制独裁制度刚刚一个月之后，我们看到不要终身制啊，习近平下台等白纸运动当中的呼声，就打破了习大大神话，也打破了像张博士刚才说的党内外对他的恐惧心理。我来请教慕容先生啊，白纸运动的口号有人说是石破天惊啊，戳穿了习近平和中共多年营造的一种假象，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多年以来中共用两种手段来造神，一种当然是压制言论，消耗的消耗，禁言的禁言，逮捕的逮捕，禁止人们发表批评习近平的言论。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大肆鼓吹。所以在中国的电视和报纸上，类似这样的话比比皆是，就是伟大领袖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你随处都能看到。很多人不以为然，很多人知道这是假的，只是在这么残酷的环境下，很少有人敢于公开地说出来。但在这场 A4 革命之中，一些勇敢的年轻人就是大声地喊出了他们的要求，反对终身制，反对独裁，甚至要求习近平下台，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也让更多人了解到，原来有这么多人跟我一样对台上那个人感到愤怒，原来有这么多人跟我一样对他的那一系列就是不可思议的行为感到不解、痛苦甚至愤怒。我想这场白纸运动呢，让就是唤醒了许多人，让许多人知道，他们还有那么多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跟自己是一样的。同时假如这个妥协真是习近平做出的，那么也显示出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来，就是你知道政治强人是不可以妥协的，政治强人是不可以示弱的，因为对他们来讲，示弱或者妥协就意味着输，就意味着失败，甚至可能意味着死。那么现在仅仅因为有些人喊出了这样的口号，习近平就妥协了，那是不是意味着坐在台上的其实没有那么强，他其实只是只纸老虎呢？那么这会在党和军队之内，在共产党和军队之内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明年的两会上，那么这样的一种普遍的心理认识，会不会为习近平的独裁之路造成什么样的挑战？我觉得这都是有待观察的事情。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呢，这个习近平的问题，他一个是神话，另外一个是大家民众对他的恐惧。神话呢，个人崇拜这个。不用说，好理解。为什么就是对习近平现在呢，党内外，党内恐惧，党外恐惧，甚至国外的留学生，刚才慕容先生介绍了，国外的留学生都不敢把脸露出来，对习近平这种恐惧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我想请慕容先生再说两句好吗？简单的，为什么这个国内外这个党内外充斥了一种对习近平的恐惧，这种心理是怎么形成的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活在监视之中，你任何的言论都可能对你造成严重的后果。比如我自己，我发表一篇批评习近平的文章，最轻的是被警察叫去传唤，其次是逮捕。你以为那些高层官员他们就自由吗？不是，他们受到更严格的监视和控制，妄议中央这个罪名就是为他们设的，甚至退休的也不放过，退休的妄议中央也要抓过来查你的老账，查你的旧账。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讲，我们还是在社会上有一点影响力，有一点话语权的人，我们都这么害怕。你想想，对更多的那些 做白领的那些，就在街上卖点小货物的小摊贩，那他们该有多恐惧？
嗯，
这种恐惧呢，并不是白来的，就是恐惧是实实在在的。
好的，
嗯，
那么的确，就如西方政治学鼻祖马基雅弗利啊，他说过一句话：如果一个政治家，如果你不能让民众爱戴的话，你得让他恐惧。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这个，你的统治才能够长治，你能保持一个长治久安。好的，那么我们看到，我们就讲讲这个对习近平的评价。与白纸运动几乎同时或稍后发生的江泽民逝世，就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发泄不满的一个机会，大家借题发挥呀，冷嘲热讽。我们看到啊，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情况，中国的微博、微信、抖音等自媒体平台上都出现了大量的叫这个保江贬习的这样一个言论，直接挑战习近平的权威。我来请教张博士啊，类似啊这样只有遇到渣男才会怀念前男友这样的妙语连珠呢，跟白纸运动有什么关系？您觉得？
关系非常大啊。事实上，我们纵观中国的历史，我跟党史，我们就会发现，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呢也不是没有抗争，也不是没有调侃啊。我们呢体验的是地下文学，像我们所看的什么《一双绣或绣花鞋》啊等等。在邓小平时代呢，就是我说的是邓江湖。这个时代就相对宽松一点，因为它进入后集权主义时代，所以说呢，有大量的段子，甚至有些人还在酒桌上这个表演。如果大家还记得毕福剑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最后呢遭到了整肃，所以说呢，也让大家成为一种饭后的谈资。习近平时代呢比较严酷，但是呢，他也无法阻挡人民在内心对他的鄙视，所以也有大量的段子实际上在民间偷偷的流传，之前呢比较广泛，最近五年因为风控越来越严格，那么大家就不敢说，但是在这次白纸运动中就体现出来了大家的创造力，中国人的智慧就反映出来了。大家其实说刚才您说的那个段子我觉得说得很好，其实一张白纸就已经说明了一切。大家可以想，一张白纸上面没有一个字，叫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什么都看懂了。警察说我知道你上面你想说什么，所以他在里面有道路引路，有人民对禁言的愤怒，有对风控荒诞的一种怒斥，都体现在一张白纸上。所以说这个白纸运动跟激发了中国人的一种反抗文学，或者说一种反抗文化的心情。
好的，那么我们这样吧，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用我们网友的评论以及观众们的评论和这个他们的看法来结束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首先呢是是一位推友叫崔松啊，他说中国人谈到习近平的恐惧，他说中国人在过去三年遭受的痛苦不用说了，他们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对新冠病毒的恐惧，对以防疫为名肆意封城封户的恐惧，习的统治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恐惧。白纸运动之后，中国人不怕了，对病毒不怕了，对习政权不怕了，现在该习政权害怕了，该中共害怕了。我们看，
说的真很好。
对，另外我们这个聊天室里边，我们大量的网评现在进来，给大家呢选读一些。首先是王家潘，他说不行的吧，迫于经济压力才解封，但是基层的设施没有拆除，是有重来的基础的。白纸运动很欣慰的是在海外有巨大的力量，并且将人们的愤怒激发出来，应当保持白纸运动精神，一旦我们国内再次激荡，必将摧枯拉朽。For freedom,他说清算到底会不会公开呀？公开了会进一步刺激学生，不公开呢又不可能有震慑作用。卡夫卡弗林克 他说没有这些动态清零不知要到什么时候，不要对那些年轻人冷嘲热讽。 Easy Bruce 他说过去去了会被整害怕，不需要翻墙，很多事情也明白，就看个人怎么选择了。很多人智商高但是也没有觉醒，要不就是装睡。好，我们时间关系，第一个话题讨论就到这里。感谢慕容雪村先生和张杰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